中国心是耶稣的心，宣教情是耶稣的情。在过去烽火漫天的岁月里，神的手没有缩短，神的恩典继续同在。在中国抗战的阶段，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宣教士故事。以下欢迎您收听由历史学者魏教授所讲解的《烽火宣教情》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魏老师，很高兴能在空中和您一起来分享宣教士的故事。本课程共有六讲，题目是《烽火宣教情》。顾名思义，本课程锁定的时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阶段。我会在每一回的课程里为您讲述一位宣教士的故事。今天要介绍的是第四讲，出入烽火中国的蒂木华。在谈到蒂木华以前，我们先从他的父母谈起，因为他的父母也是来中国的宣教士，当他们在中国宣教的时候，也一样的遇到了战争烽火。蒂木华的父亲都是医生，他们先后从美国来到中国从事医疗传道。1900年他们在南京结婚，婚后不久就爆发了义和团运动，于是他们就到日本去避难。这是他们在中国所遇到的第一次烽火。后来他们有一次回美国休假，当他们再来中国的时候，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他们的船要航行回中国的途中，也再一次的遇到了烽火所带来的危险。在他们在船上的时候，船长集合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让人紧张的宣布。船长说，刚才我们接到了一个消息，就是有一艘德国的巡弋舰正向我们靠近，虽然我们的船身已经漆成了黑色，但是危险性依然不小，我们现在正以全速向檀香山驶去，以寻求庇护。另外船上所有的灯光都要熄灭，也请大家不要在船上行走，以免招致危险。报告完毕，谢谢大家的合作。指挥官报告完以后，很快的就离开了餐厅，顿时四周一片混乱，此起彼落，讨论声不绝于耳。我们会怎么办呢？会不会落到海里淹死呢？这个夜晚对所有的乘客而言是一个永难释怀的噩梦。第一师夫妇带着三个小孩好不容易穿过人群回到船舱，尽管外面喧闹惊慌，他们的小船舱里却是宁静祥和。蒂木华问他父亲说，爸，我们还能回到中国去吗？他的父亲回答说，当然可以，孩子，我们一定会安全抵达中国的。他的父亲说，上帝要我们回到中国去，因为中国人需要认识他的爱，而且他们也需要我们为他们治病。虽然现在四处都是战争，但是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与我们同在的。这段故事呢，就是另外一次他们一家所遇到的烽火。蒂木华的父母后来在江苏省的六合行医，他们主持一家医院，治疗了很多中国的病患，很多六合的小孩也是由他们所接生的。记得有一次魏老师到美国去举办一个历史教会历史的图片展览，图片上面就有第一师和法医师的照片。当时有一个非常年长的老牧师来参观，当他看见这两位的照片时非常的兴奋，大声地说，我就是他们接生的。原来这位老牧师当年就是出生在江苏的六合， 事隔这么久他还清楚地记得，就是由这一对医师夫妇为他所接生的。可见第一师法医师在六合人的心中是何等的感谢敬佩他们。蒂木华就是出生在六合，后来他还有一个妹妹叫做凯萨琳，以及一个弟弟叫做蒂辅华，他们有三个手足。由于太过辛劳，所以他的父亲蒂医师就在1917年的年底病逝于六合。当时六合人都非常的伤心，大约有3000人参加了他的追思礼拜。蒂老医师去世的时候年纪只有47岁。后来他的母亲也挑起了医院的担子，但是很快的他的身体也发生了问题，所以他的母亲就带着三个子女回到美国去疗养。很可惜这个病越来越重，他的母亲的病没有办法恢复，终于在1920年也跟着去世了。但是他的母亲虽然人在美国，他的心仍然悬念着六合的教会，六合的弟兄姐妹。他在临终前还是殷殷地期盼这三个子女将来都愿意回到中国，特别是回到六合来服务。当时蒂木华是17岁，妹妹凯萨琳14岁，小弟蒂辅华只有11岁。他的母亲把三个兄妹叫到床边，用很微弱的声音问他们说，你们谁愿意回中国去呢？蒂木华很受感动，就拉着母亲的手很坚定地告诉母亲说，母亲，我愿意回去。然后他的妹妹凯萨琳也拉着母亲的另外一只手回答说，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也愿意回去。只有小弟因为年纪太小，看到这样的情况呢，就非常伤心，就跑到屋外去哭泣。这是他母亲临终的时候说最关心的，就是有没有孩子愿意再回到六合去。等到父母都去世以后，他们兄妹开始上学，开始自立啊，也有了自己的家庭，逐渐的就忘记了这样的一个允诺。后来神就感动他们仍然呼召他们，所以蒂木华就最先回到中国来服侍。我们休息一下，一下继续来了解他到中国以后的情况。
是什么样的动力引导他们进入中国？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他们进入战火？烽火宣教情是身为你我不能不知道的人物历史。烽火宣教情是身为你我体会基督之爱的最佳机会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魏教授所讲说的《烽火宣教情》。
收音机旁的听众您好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专题聚焦的《烽火宣教情》，我是魏老师。本课程我有编写了纲要式的讲义，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向我索取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谈烽火宣教情。刚才我们谈到蒂木华的父母，他们都是医生，来到中国从事医疗传道，曾经遇到义和团，又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，这些都是烽火的年代。那么等到蒂木华自己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1926年，蒂木华带着新婚的夫人，他们一起回到了父母所侍奉的南京。当他们到南京以后很努力地学习语言，很快的就要想回到六合去。 没想到第二年，也就是1927年的3月间，就爆发了一场近代历史上很有名的南京事件。南京事件就是中国在内战的时候，有一部分进入南京的军人对外国人，对于外国的机构采行暴力，这样的事情影响到当时中外的关系。很多的传教士都从南京撤退到上海或是其他比较安全的地方，但是地木华仍然留在南京。所以后来他们就遇到一些士兵向他们抢劫身上的财物，以至于他和另外两位牧师就躲藏在一个阁楼里面，躲了整整的4天不敢出来，但是危险仍然存在。所以后来有信徒帮助他们躲到一个干的没有水的一个蓄水池里面去，他们在那个阴冷的阴暗的蓄水池里又躲了很长的时间，后来才得以死里逃生了。事件平息以后，他们就回到美国去休息。这时候因为他们的财物多半都已经在南京事件中损失，所以他们夫妇只带了两个几乎空空的皮箱回到美国去。我们这一课的题目叫做出入烽火中国。地木华出出入入，进进出出中国有好几次，每一次都不是他自愿的，而是因为战乱的关系而不得不打断他的工作。所以这一次回到美国以后，他们到了1931年，地木华夫妇再度来到中国，仍然回到了六合。可是没有过多久啊，就发生了日本军队进犯上海的事情，所以他们再一次离开了六合，暂时到北京去避难。这又是一次被烽火打断的行程。好在事情很快就过去，他们又回到六合继续在那里服侍。到了1937年，到了他们要回美国休假的时候，所以他们就回到美国去。原想很快就要再回中国，但是因为中日战争爆发，他们的计划只好改变，只好留在美国等候，一直到1939年，他们才得以重回到中国来。这一次重回中国，中日战争仍在继续，中国仍旧是漫天烽火。以后局势越来越紧张，美日关系也逐渐恶化，所以地木华就将妻女先送回美国去，自己留下来看看能不能再继续做一点工作。他的计划是在1941年的年底又可以休假回美国。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爆发了日本偷袭珍珠港，使得他的计划无法如期的实现，他就留在中国，而且被关进集中营去。他在上海的集中营里待了好一段时间，以后才获得释放，回到美国去与家人团圆。这一段集中营的经历当然是非常的难忘，可是他很少在家人面前提起来。有一次他的女儿问他说，爸，告诉我们您在集中营里都遇到些什么事呢？地木华总是摇摇手说，爸爸认为那些不好的事我们最好把它忘掉。然后他停了一停，和蔼可亲地看着两个可爱的女儿继续说，但是有两件事爸爸要告诉你们。第一是要好好地将上帝的话藏在心里。爸爸在集中营里的那段生活，上帝的话就成为我的力量，保佑我十分平安地度过。另外，尽量多学诗歌，在我们遇见患难时，诗歌能带给我们安慰。譬如说，爸爸常常就唱， 他信实和广大。蒂木华虽然不太愿意提起他在集中营的生活，但是有时候在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会做噩梦，梦到集中营里的事情，可见这一段经历带给他多么深刻的记忆啊。好不容易等到战争结束，蒂木华的心早已飞到中国，所以在1946年的年初，蒂木华第四度来到中国，又回到六合去，在那里传福音，在那里服侍。但是中国虽然八年抗战结束，但是内战又打了起来，中国仍然是在烽火之中。所以到了1949年，蒂木华终于不得不再度的要回到美国去。这一次回国，他经历了一个相当神奇的事情。有一天早上，蒂木华遇到一个陌生的中国人，他们稍微寒暄了几句，然后蒂木华就骑上摩托车，从六合往南京的方向去。骑了不远，蒂木华又遇到那个陌生人，他对蒂木华说，你今天下午绝对不能去南京，今天晚上也不要去，因为天黑了很危险。说完这话，这陌生人就急忙走了。蒂木华就听了那个人的忠告，将摩托车掉头，取消南京之行，开回六合去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蒂木华家里的厨师告诉他，有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口。蒂木华立刻去开门，一看便说，你就是昨天那位朋友吧？那人什么也没说，只留下一句话，你今天要去南京。说完他又急忙地离开了。蒂木华立刻就骑着摩托车出发往南京去。当他离开六合的时候，他心里非常难过，他回头看那座城，那是他生长的地方，也是他所爱的地方，也是他奉献许多时间的地方。可是他担心这是最后一次看到六合了。那个神秘的陌生人好像是上帝特别派来警告蒂木华的天使，他知道什么时候安全，什么时候危险。就在蒂木华离开六合去南京的当天下午，整个局势就改变了。这一次蒂木华因为烽火的关系，又不得不打断在中国的宣教工作，回到美国去。但是他的心仍然是悬念着中国人的需要，所以到了1957年，教会把他派到台湾，他非常的高兴，他想他又可以来到中国人的地方。蒂木华夫妇在1957年来到台湾服侍，他从台湾北到台湾的南部建立了许多的教会，他也在台湾最好的一所大学里担任植物学的教授。一直到1980年，因为他生病返回美国去疗养，才结束了他这么多年来在中国人中间的侍奉。以上我们看到他一次又一次的出出入入中国，都不是自己所决定，而是被烽火所打断。我们现在休息一下，等一下继续来看看这一位出入烽火中国的蒂木华牧师。
宣教士的步伐来自于跟随基督，宣教士的方向来自于基督的呼召。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宣教士的故事，让这些动人的故事成为我们信仰的启示。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魏教授所讲述的烽火宣教情。
收音机旁的听众您好，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 专题聚焦的烽火宣教情，我是魏老师。若您在收听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，也欢迎您写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与我交流。我们现在继续介绍今天的烽火宣教情的主角蒂木华牧师，也是蒂木华教授。我们刚才说到蒂木华多次进出中国，都因为烽火的关系，最后他被派到台湾来担任传教士。那由于他有植物学的专长，在过去几次被烽火所打断的时候，他每一次回到美国去就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。因为蒂木华从小就喜爱大自然，他的父亲也培养他对于学术研究的兴趣，所以每一次他宣教工作被打断回到美国去，他就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。终于他获得了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植物学博士学位。他最专精于研究的是蕨类植物，有一种是由他在中国庐山所发现的羊齿草，就叫做地势羊齿草。后来在台湾，他有一个学生也发现了一种极为稀有的凤仙花，也把这个花就命名为蒂木华凤仙花，来纪念这位老师在植物学方面杰出的成就。所以他在台湾宣教的时候，他就有机会到台湾大学的植物系去任教。那么由于这个关系，他可以接触到许多的学生，他就开始从事向学生传福音的工作。很多学生的团契或是营会都乐于邀请他来分享，来做见证，或是来讲道。我自己，魏老师，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，我也在一些营会里面听过这位蒂木华牧师的讲道，我现在仍然有些印象。他的个子高高瘦瘦，满口是六合口音的啊，这个普通话。那他的讲道非常有趣，活泼生动，而且他对中国的书，特别是儒家的经典非常熟悉。他常常在讲道中可以引经据典，跟圣经来配合说明，这点实在让我们身为中国人都觉得非常的敬佩。我们现在就透过蒂木华在台湾的一位学生，他怀念老师所写的一篇文章，我们来看看他心目中的蒂木华是怎样的一位老师。他说，蒂老师在我大一的时候教我们植物形态学，不过对老师较深的印象则是大三下学期慕道以后，在他离台返美之前，更有幸做了3年老师的助理，能有机会认识一个潜心爱主的生命，是如何值得作为我们的典范。在担任老师助理的时候，我常为老师抄写证婚词以及讲道时要用的材料。老师有4套证婚词，适合不同类型的佳偶。他是真正与新人一同欢喜快乐的。每年6月中旬毕业典礼那天，老师必定带他的博士袍来和毕业的学生合照。学生申请国外的学校，央求他写介绍信，他一定先慎重地打听那位学生的长处，比方乐于助人啦，容易和众人和睦相处了，他都会写在介绍信里面。这些介绍信都依学生的姓名归档。从这些学业成绩以外的优点，我渐渐体会到这些特质的重要了。老师的名片上只有中文名字蒂木华，右上角写着籍江苏六合，左下角写着他在 台北的住址和电话。提起六合，老师真是怀念那个地方。老师依中国人的习惯，自谦地说那是个小地方。老师和中国孩子一起上私塾，背三字经、千字文，还有四书。他承受的家教很严格，老弟牧师除了教他写优美的英文书法、阿拉伯字，还教他背许多单字和全身每一条肌肉、每一根骨头的科学名称，以及天上飞鸟的学名、俗名。每餐饭前除了背一句金句、拼几个单字，还要随着老弟牧师指头所指，说出身上那块肌肉、那根骨头的名称。可见老师小时候吃顿饭很不容易呢。老师的心是中国的心。过农历年时，他家里除了有应节的糖果点心，还有一本红色精致的签名簿。凡去他家拜年的，他都要访客签名留念。1779年他健康情况恶化时，台湾大学正进行的六卷《台湾植物志》出版即将完全的出书，但《贵格会历史》一书则还在收集稿件。老师一方面亲笔写，一方面也与每位作者联系，并让我读中文稿件及译稿给他听。老师向来不把自己的病痛当不得了的事，无论身子多虚弱，他总说还好。记得他住过许多医院，无论住院或是居家疗养，他总说那样对他最合适。我不曾听老师说过一句抱怨的话。因此1988年他们夫妇搬到大女儿家住，他信上说他非常虚弱，走路必须人搀扶时，我知道那真是虚弱极了。从以上这封学生的回忆，我们可以看出来蒂木华教授对于学生有很大的影响，他的风范在学生心目中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。蒂木华是一位植物学家，所以他也常常用植物来比喻人生。比方说他常常讲一句话说，野花不管是生长在高远的山崖上，或是幽暗的山谷中，都一样尽情地绽放它的美丽，我们做人也要这样。蒂木华真是一朵美丽的野花，他从美国来到中国，绽放了上帝的荣美。我们也把这句话来彼此勉励，不管我们是在山崖上或是在山谷中，让我们都成为一棵能够彰显上帝荣美的野花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所讲述的第四课，我是魏老师。本课程我有编写了纲要式的讲义，欢迎您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向我索取。我们下回见啦，愿神赐福您。